你已经对于一起购买组说了我愿意，现在你必须注意另外三个字，
我爱你。
我知道 BTO
不是 HFE。 如果你在申请预购组屋，必须获得购屋资格通知书，简称 HFE 通知书，整个程序约需一个月，还没取得 HFE 通知书请上网 homes.hdb.gov.hk 申请。
AI 出现的时候呢，特别是以今年的情况来看，很多行业的佼佼者或创业人士都大喊没饭吃了。就好比我们在不久前的一个聚会里边呢，就演示了一下 AI 的功能，结果现场有一位剧作家他说完了，饭碗砸了。第一个反应，第二，我要怎么确定我的那些学生他们教的剧本不是 AI 给他们写的剧本呢？Ricky 你怎么看了？
我觉得如果是一个文字的从业者，或者是纯粹的一个资料的输出跟输入的一个从业者的话，确实会担心 AI 在这个工作领域里面会不会影响他。但在音乐产业里面，就像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几个主要的工作领域里面，譬如说音乐的制作创作，然后或者是你的艺人经纪啊，媒体的宣传营销，或是到数字音乐的版权这些部分。因为在音乐产业里面，我刚刚也提到了嘛，一个人通常是当好几个人用，所以要因为 AI 的加入而失业，我觉得这个情况不能说不会发生，但应该是这样说，二十多年前啊，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去到一个企业里面应征面试的时候，他会问你，诶，你会什么样的电脑工具啊，你就告诉他你会什么你会什么你会什么，诶，基本上该会的都会，符合他们的需求，然后再加上其他的一些面试的一些环节，他搞不好觉得你 OK 他就录用你，或者因为某些环节或是你某些工具你不会使用而不录用你。所以我觉得这个比较像是这样子的情况，就是应该不用太久哦，未来在面试或是应试一个工作的时候可能会多加这一项，就是除了 Office 的软体你该会的都会，那是不是你也会这些 AI 的人工智慧的工具呢？如果你会，可能对你的工作是加分的，你的面试的那个成功率就会提高。反过来，你如果是在体系里面的从业人员，你可能就要去精进自己去学会这个东西。反之，如果你学不会或者不想学，那会不会因此而被淘汰？我觉得也会，因为这个就跟这工作几十年来的一些情况来说是一样，因为科技在进步嘛，所有的环境场景都在使用这些东西。就好像你告诉我，如果现在有些艺人或是工作人员他不使用智慧型的手机，他不会电脑，我觉得在现在的这个世界里面你要做这一行就很困难。为什么？因为现在多数的人都在网络世界里面工作，就连疫情严重了三年 work from home，难道没有网络能够 work from home 吗？对，所以我就觉得 AI 这个人工智慧这个样的工具基本上是会带来我们一些工作上的便利。如果我们没办法使用它或者使用不好它，可能会因此而失业。
这个我完全同意，因为我是声音工作者嘛，声音工作者当然已经面对 AI 的种种的这些挑战，在真正的一个 AI 优化到几近于人声，有瑕疵的人声，甚至能够有语气变化的人声，还有喘息声，那就是比方说我在换气时候的这个人声，以及可能某一些尾音或者字音有一点点走音滑音的这个人声的之前，你还是要精进的。
对对，
在二十多年前十多年前，一个声音工作者，我只需要进到这个播音室还有一个录音房，我就对着麦说话就好了，然后呢会有这个音乐工程师帮我做一切的加工优化美化，前提是我要懂得怎么用麦克风。如果我连麦克风都不知道怎么用的话，它怎么优化美化其实都枉然。
没错，
现实今日不好意思了，市场的需求因为都在瘦身，而且都在精简整体的预算，包括求一个快字。一个声音工作者，如果你不知道怎么使用软体或使用这些人工智能，不是那种最高端的智能来优化来处理你的声音的话，恐怕你真的要被淘汰。
对，
就是以我老早过了半百的人，我到今天今时，也就在我们今天录音的，像我们是晚上录音嘛，我在今天早上我还在做这样的事情，也就是 有一个客户，他希望我能够模仿大陆的某某一个演员的那个声音，对吧？我说我不是他，他不是我，对吧？那他是中国一线级演员，而且呢是烟酒嗓，那这个很遗憾，那这方面我又不太行，因此要出现那种烟酒嗓的那种音质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呢可以稍微就是按照你要的那个需求提供您这么样的一个感觉。那除了说我得用喉音来表达之外，我还可以用软体来加工，听起来比他的烟酒嗓还要烟酒嗓，而且还可能更美一点点，但是绝对不是他。所以你看，就这么样的一件事上，到2023年已经54岁的我都得一个人操刀，而不是由一个声音工程师来帮我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刚才Ricky 您提到的，不管您在哪一个行业，包括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音乐娱乐行业，若您不会使用 AI， 或你不知道怎么样善用 AI， 恐怕这个饭碗就
对啊，因为未来的世界它如果已然是往那个方向走，你就很难挡嘛，很难挡就是接受它，然后学习它嘛。
你有碰过比你年轻，就是新近二十多岁的孩子，他比你更加不懂得使用这些高端的科技吗？
有，还真的有。
为什么？
我其实也蛮，这个我也不全然知道为什么了。但是可能对每个人来说，他们对于工具的使用上面，还是有自己的一些认知吧。哎，我最近才学习到一个字啊，叫 I 世代。I 世代指的是1995年之后出生，然后到现在大概是20岁左右年轻人，他们是网络的原生族群，他们生下来就会使用网络，而且活在网络世界里面，没有网络基本上他们的人生是不安全的。像这样子的世代的人，对于网络的工具的看法或使用的方式，跟我们这种老 Coco 年过半百的人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可能会用我们过去的一些经验或者一些思考的判断去运用现在的网络工具，其实也有好也有坏，他们是像呼吸一样的自然，我们是逐步的学习然后到现在，但是也有一点点一点一滴的在抗拒未来的一些新科技，但对于他们来说是科技一直在往前，他们好像多到他们觉得其实也可以选一些他们想用有一些他们不想用的事情，也就是说他们不一定全然接受每一个新的工具。譬如说像好了，年轻人应该非常常使用社交软体吧，如鱼得水吧，像呼吸一样简单。结果我跟你讲，我认识的艺人里面至少有一半的人都不喜欢他们。Artist 不喜欢，我的意思就是说，现在的 Artist 如果不用这些工具的话，你要能够在网络世界里面得到一定的流量跟声量其实不太容易的，因为大部分的一些所谓的大众媒体啊，电视啊广播啊早就转型成网络媒体。
对啊，
也就是说你如果不使用这些东西的话，你要如何去让人家认识你知道你。可是真的有很多很多音乐人，他们还蛮不擅长甚至某种程度的排斥这个事情，因为他说我就是会写歌，我就是会唱歌，我就是会表演，可是你要我把我的时间或是把我的一些学习的精力放在这些社交媒体上面去学，因为有很多工具要学，他也觉得好累，他也觉得我一定要学吗？为什么我不能好好的做好我一样只会了这样的事情就可以了呢？我还听到蛮多人这样说，我其实是有点压抑的，因为我们从二十几岁没有网络一直到现在都一路在学，就怕被淘汰，然后他们是活在网络时代里面的，反而觉得工具多到他们可以选择只用几种，这个我也觉得挺有意思的。
这个就是走的路的问题，其实我们是同样世代的人，
对，
我们那个年代走的是盘带，我那个时候当播音员，我还就是放过黑胶，它还有就是塑料的以及瓷的，就是你摔的话马上稀巴烂、
哦、
特别重的就是播不同方言地方戏曲的那些，就是真的是瓷的那个盘，从这些很早期在那个年代的必须，你要放那个唱针放准了怎么转，
对，
这些都是我们当年经过的一种训练或者是走过的这些大大小小的路、嗯、而这些点点滴滴它其实叫做细节，因为从那个时候一直进步到用电脑来剪辑电脑录音，它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跳跃，第一体积，第二时间，第三精神和精力。可是后来我发现精神跟精力还是一样的，因为现在有很多工具来辅助嘛，所以你可以把你的精力跟精神投入更多在这个创作的部分，
没错没错，
把它修饰的更美的这个部分，对不对？
嗯，
以前是要剪带子的呀，
对啊，
但是这些过程它变成是我们在骨髓或血液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养分，所以从当年的这种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是比较多功而且比较占体积占时间的这个点跨入数码 digital 之前叫 analog，
对，
所以这么样的一个过程呢，它让我们不断的有点像滴漏滴漏的那个咖啡，不断的去无存精，滴漏滴漏出来。也就是说，走过了这一大段路，我们来看学习这回事情，跟刚才您提到的 I 世代的这群孩子看待学习的事情，其实是有别的。我经常会说，如果我活在我孩子的年代，我一出生就这个样子，我会有今天吗？这个是我思考过的问题，答案是不可能，不可能，因为整个思维模式跟思维的锻炼它是不一样的。你看，从 analog 进到 digital and data， 那是很大的差别啊。错过 analog 的人，他只看到 digital 跟 data， 其实他损失了很多。但是我们要问的问题是，那我们的眼光是看他们有损失，可是他们需要吗？
对呀，
因为再过个二三十年，我们已经不在了嘛。
没错，
他们面对的就是同样 I 世代的人嘛。
对，
那管他什么 analog，
没错。
可是如果现在你把这个就是我要培养造就的一个人，也让他有一些 analog 的一些养分。
天哪，我突然想到想通了一点。会不会未来的 AI 更像人呢？因为他了解人类的历史啊，而且他有人类的历史啊。
是。
然后未来的人他只活在当下，他的父母上下三代好了，够长了吧，他也就只知道上下三代而已啊。
是，
所以搞不好未来的 AI 更像人类，
但是他的那个信息处理或信息源仍旧源自于人。
当然当然，
而更像人的意思就是什么呢？他在回应问题上的整个的宽度高度深度广度不同，回应人的语气遣词用字可以因着对象而变化。比方说现在的 AI 回答的方式是蛮接近的嘛，对不对？只不过他不会伤人，他不会得罪你，但是假以时日，他已经知道哎，你这个人的文化背景的遣词用字好像跟现在一般他们碰到的那些年轻娃娃不太一样嘛，对不对？哎，他就按照你的语言的模式跟语言的逻辑跟你的这个文化的层次来回应你，让你倍感温馨啊，让你感到你真的比我的这个闺蜜太太还是我的这个先生更加了解我。
所以那我也要修正我刚刚说的说法，其实 AI 还是不会像人，因为 AI 如果像人的话就会像人一样的窄小。AI 的宽度AI 的学习能力AI 的调整能力显然高于人类太多了。如果我们会发现一个人可以突然的见风转舵，然后突然的对你好像让你觉得倍感呵护的时候，你应该要知道他是 AI。
你看啊，我们刚才的短短的这可能不到一分多钟的这个对话，你认为 AI 有可能复制出来吗？
这么短的对话里面以现在来看是不可能的，但是未来真的很难讲。对啊，
因为比方说您修正的速度是非常之快的，
对，
而且你修正的那个层次是很清楚的，在修正的前提之下，你是用诚实的心跟诚实的态度来修正。
嗯，
而 AI 不乏诚实这个部分。
嗯，
只不过说剑中的那个跳跃跟剑中的一种迂回，这个我就很好奇。
所以其实电影里面就蛮多预言了嘛，差别可能在于幽默感。对不对？譬如说我好像忘记哪部电影了，然后那个 AI 如果太诚实了，人类就看一下电脑说，哎呀，他的幽默程度只有 50% 而已，把幽默程度给调高。结果他幽默程度太高了，他可能开玩笑的程度太高，然后导致于这个说的东西稍微失真了一点的时候，他又看，哎呦，调到 100% 又太多了，又把它降回 80%。 我的意思是说 AI 是有可能去调节这些人类感受上的一些指标的话，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幽默感啦、诚实度啦，这些人类比较在情感去理解的这种层面上面，未来要去分辨什么人类啊 AI 啊，以一般的普通人的情况来看是越来 越难分辨的。
如果一个人他从咕咕坠地以及开始学习的那一天起，睁开眼睛打开耳朵，面对的就是一台智慧型手机、智慧型电脑或者是平板，他的人生就是这个样子了。
是啊。
这个 AI 它可以让我们进入很多不同的思考的领域跟思考的这个平台来检视我们的人生。不过对于今天我们提到的 AI KO 音乐娱乐产业的王与后这个问号，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哈。
我觉得其实大家还是会担心了，还是会对于 AI 这个东西的想象，我相信还是会有人是比较负面的思考。那我也不能说我全然的都觉得都是正面的，因为人之所以会是人，就是因为人有优点也有缺点。那我们都往优点看的时候，就会忽略了缺点的存在。但只往缺点的方向看的时候，好像也会限制到自己的一些发展。总之我觉得平常心吧，总有一些新事物会出现在我们的四周嘛。你就算一开始带着一些警戒，带着一些怀疑，但至少你也去观察它，观察到它到底可以在你生活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或者是它不需要扮演什么角色。我觉得什么样的人生都是自己选择的，因为工具摆在那里，能用会用不想用都是一种选择。我觉得还是把自己的人生过好了，用平常心去做好每一件事情就好了。我觉得如果抱持着这种想法的话，当 AI 出现在你面前，搞不好你已经知道该怎么去面对它，或者不面对它。
对，其实就是知道你还是一个人。
对，
你知道你是一个人，而你知道作为人是什么，你知道人的价值是什么，你知道人的尊严是什么。先把我是一个人这个点给准备好。因为大部分时候我们是自欺，结果欺了人。最糟的就是你欺人之后你还自欺，这个是很恐怖的。所以自欺欺人这样子来嘛。
没错，
我们对 AI 的这种恐惧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它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潜台词，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欺这个字。最后是谁欺了谁，最后是谁被骗，谁是主导者。只要把角色定位，把抛锚定位的部分给处理好，我相信我们都能够比较处之泰然，而且会抱着一颗比较谨慎的心。因为防的不是防 AI， 防的是什么呢？我们人自己。
没错，完全同意，
对吧？再次感谢台湾杰威尔音乐 JVR Music 新媒体营销事业部主管徐建明先生 Ricky 的精彩分享，精彩的分析，感谢您。
谢谢D聪，谢谢各位听众的耐心。